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好，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讲题呢，是叫做谁明天父心。佳言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机会遇上一些曾经非常影响你的人呢，或者是改变你很深的人。我回想呢，在我还没有做妈妈的时候呢，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是有机会遇上一些很特别的人。佳言记得我曾经在一个基督教的活动上面呢，跟一位澳洲来的很特别的讲员一同的去服侍。他就是患上了四肢切断症的利克胡哲。利克他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听说过呢。利克是198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他出生的时候呢，就患上了先天性的四肢切断症。这个症状就是没有完全形成四肢，所以呢，这个利克他天生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人。而利克的父亲呢，是一位牧师来的。但是根据他自己的自传，当护士呢把利克抱在他的母亲面前的时候，其实他的母亲是拒绝看他或是要抱他的。可是他跟他的丈夫最后呢就接受了这个情况，并且将利克理解为这个是上帝对他们孩子的一个美好的计划来的。利克成长的阶段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将来是没有希望的，而自己没有可能可以找到愿意爱他的女人，更难想象自己可以组织自己的家庭。可是最后他没有放弃，更加在大学毕业以后呢，成为了一位激励他人的演讲者。立刻他是一位基督徒，他透过自己的生命呢去见证主耶稣。但是其中一个最可贵的神迹，就是呢他在2012年遇上了他的太太，更陆续的成为了四个孩子的爸爸，而且呢每一位的孩子呢都是健健康康的。是的，立刻成为了父亲。而他之所以能够达成好像是不可能的人生，其中最大的支持之一一定是来自于利克的父亲的。他不单单是他的属灵师父，更加呢是他的支柱。我曾经有机会看过利克呢他写下的一本畅销书，书名叫做《人生不设限》。在当中呢，利克就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利克说，我曾经在弟弟亚伦面前表示，我打算在21岁的时候呢就要自杀了。我还叫我的弟弟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我就闭上眼睛睡觉。接下来我感觉到我爸爸的重量，他就坐在我的床上。我爸说啊，您说你要自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呀？爸爸用温暖安定的语气告诉我，我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还没有去经历。他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指梳理我的头发，每一次他这么做我都很喜欢。爸爸说，我们会永远在您的身边的。他还保证一切都会没事的，我答应你，我们会一直在你身边，你会好好的，儿子。经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有时候只需要爱的碰触，还有关爱的一个眼神， 就可以让一个心乱如麻的孩子放松下来。在那个关头，我听到爸爸保证说一切都会顺利，那就足够了。弟兄姊妹啊，今天呢，我讲这个分享，我用了这个故事做开始，其实是想要提醒大家，原来一个好的父亲出现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可以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力的。可是相反，今天因为我们活在充满罪恶的社会当中，现实中呢，却有太多不称职甚至是从来没有出现的父亲。我们看看现在的新闻，不管是您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城市，当你打开每一天的新闻当中，你偶尔还是会看到一些家里因为没有爸爸或者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他会做的一些非常黑暗的事情，比如是会对自己的孩子家暴，或者呢是有性侵犯等等。相信弟兄姊妹，你不会否认，因为呀，你可能就是在没有父亲，或者是在一个不称职的父亲的影响之下成长的。他们绝对对你的人生观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就算你现在已经信了耶稣，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却往往成为了你认识天父的爱的一个很大的阻碍。有一本书出版在1996年的，它的名字叫做《从未贴近父的心》，英文叫 The Father I Never Knew。 作者戴维斯传道就已经点出一个重点，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父亲的形象其实呀，也大大影响了他们了解天父的形象的。我举个例子吧，如果父亲是一个父权至上者，很有机会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不能很放松，因为天父呢，都是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而这一份关系呢，是有着利益存在。我是很难想象呢，什么叫无条件的接纳的。如果呢，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的，甚至呢是行踪飘忽不定的人，我呢就很难理解圣灵经常与我们同在，或者与天父建立关系到底是什么感觉。因为地上的父亲没有主动的去建立这一份关系。在这里呢，作者举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父亲，对于我们认识天父有什么偏差？这些因为父亲引起的错误形象，扭曲了我们对于天父的理解。所以啊，我们对天父的爱的认知都是主观，而且是有偏差的。这一种偏差就阻碍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还有服事的动力。因为这往往不是出于对无条件的爱的回应的。弟兄姊妹，相信天父呢，也很明白地上父亲的限制，所以他已经透过圣经，希望我们对他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今天，嘉言想要在圣经当中，就跟大家一同来看《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让我们更加容易明白认识天父对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选的圣经故事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可能你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可是当我们每一次更深的去思想这个故事呢，就会有新的发现的。那我们看圣经之前，就先来看上文下理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路加福音15章，其实呢是耶稣回应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议论耶稣与罪人吃饭的这个举动。在这里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都是以父上帝为主角， 并且强调父上帝的爱。首先呢，在15章4节，耶稣就讲了有100只羊的这个比喻。然后在15章8节，耶稣就讲了有一位妇人，她丢失了10块钱当中的1块钱这个故事。还有呢，15章11节，就是有2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浪子的比喻，当中的父亲呢就是父上帝。而15章1到7节，其实呢这个失羊的比喻跟15章8节到10节这个失钱的比喻，都是强调父上帝主动到处去寻找失丧的人。而15章11到32节这个失子的比喻呢，就是着重于人对父上帝爱的回应的。那么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集中的看，小儿子回转之后呢，两个孩子跟父亲的互动。从这个互动当中呢，可见其实啊，这两个孩子都不太明白父亲真正的心意。同样的，我们都可以反思自己到底就好像这个小儿子呢，还是大儿子呢？又或者呢，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呢，都总在这两个儿子的角色当中不断的交替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主要的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5章18到21节，我们来看一看，看一下这个小儿子回转之后呢，父亲的反应是如何的呢？15章18节这样的记载，我要起来到我的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您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您，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您的儿子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父亲对于小儿子的回应。我们要知道的是，在20节当中，动了慈心这4个字，其实在另外一个圣经的翻译版本呢，是可以译作怜悯，或者是充满着怜爱。原文叫做 esplashes， 这个字呢在第10章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呢，也是用这个字去形容这个撒玛利亚人见到那个被打到半死的犹太人当中啊，其实这个字呢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的。那么根据当时的律法，小儿子要求在父亲还没有死之前就分他的家产，其实呢这个行为是一个大不敬的行为，这代表了这个小儿子是违背了当时的律例，而且呢他也损害了父亲领导的名声和在族群当中建立的地位的。第三呢，就是这个也代表着小儿子要脱离这个家族的网络了。可是我们看到父亲他选择再一次的接纳，代表他要放下这些小儿子带给他的伤害，跨过群体的界限，去主动再爱这个已经是破坏了彼此关系的这个小儿子。小儿子呢却是不能明白父亲这一种爱的，因为呢这已经超过他可以理解的一个常理，或是人可以理解的一个道理。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15章21节，他一再的强调自己呢是不配的，而且只认为自己应该只做一个雇工。那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小儿子对于父亲对他重新的接纳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爱呢，他是不了解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大儿子啊，大家以为大儿子是不是就是比较乖巧的那个呢？其实他也好不了多少啊。我们一同来看15章27节到31节吧。经文这样的记载，仆人说，您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呢，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您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我的朋友一同快乐。可是您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您的产业，他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呀，你是经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您的。当我读到28到29节，我就选读了另外一个翻译本。我觉得呢，这个翻译版本更加的贴近描述大儿子一直以来的认知。我是选读一个现代的中文译本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它怎么样去形容大儿子去回应父亲的答案吧。在15章29节呢，这个翻译是这样说的：他却对父亲说，您看，这些年来啊，我像奴隶一样的为你工作，没有违背过您的命令，你给了我什么呢？连一头小山羊让我跟朋友们热闹一番都没有啊。是的，大家没有听错，这个翻译版本呢是这样写的。原来啊，他一直服务他的父亲，是觉得自己好像奴隶。对他来说，已经不再记得他跟他自己兄弟的手足之情了。他心中想的只有弟弟出走背叛而带来的伤害。这位大儿子呢，他只想着他为了家付出，可是却得不到自以为应得的回报，而且他也埋怨生气的让他忘记了，其实啊，他的父亲从未离开，甚至呢，父亲的一切都是这个大儿子的。弟兄姊妹，看到这里，其实我们是否也同样就好像这两个叛逆的孩子一样呢？其实啊，无论是小儿子或是大儿子，就好像我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位天父，这位父亲他真正的心意。这位父亲的心，也就是天父他对我们的爱。我呢，也在回想我自己的生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其实家言呢是在20多年前啊，我呢就回到现在我去的这个教会里面。当时呢，我其实是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我还回想，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曾经我有2年的时间呢，我是没有回教会，而且呢，我也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的爱。我曾经也好像小儿子一样出走，虽然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在我的人生当中呢，我也曾经面对过离家出走，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的一个经历。因为我觉得我是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在外面闯荡了，我希望可以离开，上帝可以让我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有多大。可是非常感谢主的是呢，我2003年我就回转了。当时呢，因为呢自己的生命遇上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工作也遇上了很多的挑战，特别是因为我的家人就患上了这个忧郁症，我自己也因为呢在感情的路上遇上了一些的困难，我也是情绪有了一些问题，所以在2003年我就回转。回转之后，我立下了志向，要为耶稣建立一个爱主而且圣洁属灵的群体。结果呢，我就来到了现在我去的那个教会。我是从小儿子呢一样就回转，然后就好像大儿子一样的立定心志呢要去服侍天父。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一群的弟兄姊妹就被差派到另外一个社区里面建立一个聚会点，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教会了。我当时期望的是要看到我呢建立教会，我一定要看到成果的。可是啊， 这么多年的磨练跟现实，多年来我必须要面对不同的人跟挑战。那当我建立教会的时候，我就一次又一次的要面对很多的小儿子。我们带他了信主以后回到教会里面，却是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些的弟兄姊妹都选择离开教会，离开上帝，一个一个的小儿子就出现了。那些小儿子呢，就是好像拿了自己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之后呢，就一走了之了。那有一些呢就愿意回转的，可是呢他们呢却好像这个起初的小儿子一样，他的心态呢就不太了解天父真正的心，他仍然是用一个奴仆的心态留在家中，就好像哎呀，我是不配做儿子了，所以现在我回来教会以后啊，我就是用一个奴仆心态，教会给我多少的薪水我就付出多少吧，其实再多的付出呢我就不要了，因为自己的事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我就发现呢，我自己呢慢慢就成为了一个从很热心的状态里面成为了一个大儿子呀。我开始呢也不明白天父的心，我开始对天父经常的很生气，我开始就感到我忠心的服侍这么多年，我真的是非常的愚蠢，我开始跟别人做比较。因为呢我看到我自己呢这么努力的去做，可是我无论是在经济上或者是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甚至是我的外貌上面呢都一天比一天就是老了。我开始讨厌我自己，甚至呢我生发了一些自我怜悯，自我怀疑也自责。我不敢再看呢这个手机网络上我一些跟我同期在大学里面毕业的同学，或者是以前跟我一同长大的人他们的生活，因为啊实在是相差太远了，我开始对人产生了恐惧感啊。可是嘉言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过来呢？其实就是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去看辅导啊。我自己呢要从这些的祷告跟辅导当中呢，我要去再一次的要去找到医治自己的路。我开始从辅导老师里面呢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所在，而且我也在祷告当中我流着眼泪向天父承认我自己的软弱。这样经过了大概是一年两年多的时间吧，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改变，我开始重新的感受天父在每一天的小恩典当中，那些为我祷告的姊妹口中所说的话，又或者呢从教会的这个儿童主日的学当中，我看到那些我服侍的小孩的笑容当中，我再一次的看到天父的恩典。我要从一些小的细节，小的一些感恩的事里面，我开始要学会感恩的心。而且呢我也坚持要去调整我自己的步伐，我不要再那么用我的血气来服侍上帝了，我要重整我自己的人生，我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我坚持每一天去运动，我也坚持呢要去看更多的属灵书籍，还有默想圣经，我也重新培养我看这个圣经的习惯，定下看圣经的目标。我也经常跟家人的生活当中呢就是去发现上帝在我的家人里面到底他做了什么样奇妙的工作。我也坚持要去服侍我的教会，可是呢不是想一些特别大的目标或是一些梦想的事情，反而呢我要操练我自己呢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就是清洁教会的洗手间。我操练到一个地步，就是我要出于甘心乐意的去做，甚至我感恩我还可以去为我的弟兄姊妹来清洁教会。透过呢过去那么多反反复复弟兄姊妹的转变， 其实我更加的肯定了我自己在我20多岁的时候对天父许下的一个承诺。到底这个是我想要做的呢，还是天父他希望我为他完成的呢？我要明白呢，现在我去服侍上帝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去享受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那么简单，而是呢我更加看到背后啊，原来我所做的比如是一个拥抱啊，一句鼓励别人的话呀，或者只是一杯凉水那么小的事情，我都要学会感恩。就经过这些操练，让我可以一步一步的重建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健康的服侍上帝的关系，而且也让我更加的了解天父的心。20世纪灵修神学大师卢云，他曾经在耶鲁和哈佛的神学院当中当过灵修神学教授，他也写很多关于灵修的书籍。他呢认为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能成为比喻中的三种的角色的。就好像他自己，他体认自己呢是比喻中的小儿子，他需要不断的悔改，重新回到上帝的家里。而他也认为自己呢有时候也像大儿子一样，充满了骄傲自义，经常也需要上帝的赦免。有一天他也发现啊，这个比喻更加要提醒他自己呢，要更像那位父亲一样，无条件的去接纳那些有需要的人。而成为父亲这个角色，其实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追求的目标来的。也因为呢浪子的这个比喻提醒，如云神父最后他辞掉了在哈佛神学院的教授的职位，最后呢他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选择到了一个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叫做方舟之家，这个是全时间服侍一些心智迟缓的一些孩子还有一些病人的地方。是的，弟兄姊妹啊，愿意我们都明白天父的心肠是什么。不知道现在您在服侍上帝的路上，您的阶段是偏向于好像小儿子一样啊，还是你是大儿子呢？可是我想提醒你的是，在你信仰的路上，希望你都能够接受自己呢是天父真正所爱的孩子，无论现在的您是经历哪一个角色，千万不要放弃。嘉言现在邀请大家能够让你再一次领受天父的爱，回到儿子的身份，修补跟地上的父亲的关系，医治他带给你的伤痛，邀请你也加入甘心乐意服侍这位天父的行列。真的，天父的家需要你们每一个，可是不要看自己是故宫是奴隶，而是要出于对天父爱的回应，一同的来服侍。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了，祝福大家。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降临，如寻得平安，落在你心。